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五到三十三节。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五到三十三节，我来读。这些事我是用比喻对你们说的，时候将到，我不再用比喻对你们说，乃要将父明明地告诉你们。到那日，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我并不对你们说我要为你们求父，父自己爱你们，因为你们已经爱我又信我是从父出来的。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阿们。2023年开始了，希望今年一年里教友们的家庭和职场充满主的恩典。我们把刚刚开始的2023年称为新年，但这并不意味着能够划分2022年和2023年，并不是可以在其中划线。另外，在2022年和2023年之间，也不是存在一个台阶。从这个意义上，其实没有新年。更换日历并不能代表就是新的一年。再加上我们的年龄加上了一这个数字，并不表示更换为了新年。新年不是因为时间的流逝而自动给予的，也不是从外部给予的。从诗篇来看，有经文说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另外在启示录当中也有同样的内容。那么什么样的歌是新歌呢？那么这个歌是三年之内编的歌就是新歌吗？或者两年以内一年之内就是新歌吗？歌词才编好三个月，旋律是三十年前的，会怎么样呢？相反，旋律是三年前的，那么歌词是三十年前的，那么这个歌是新歌还是旧歌？新歌还是老歌？圣经所说的新歌与歌曲制作日期无关，即使是几天前编制的歌曲，在神面前唱这样的歌也不可能成为新歌，有可能成了老歌，是神不悦纳的。所以说新歌，与其说这个歌本身新旧是与唱歌的人有关的。感谢神创造了每天，创造了自己，并每天有神的引导，以这样的心情唱，那便是新歌。如果我是新人，无论唱什么歌，那么那首歌都是新歌。相反，如果我是旧人，那无论我唱什么歌，那么那首歌都是旧歌，都是老歌。新年也是一样，新年是给每一天过着新生活的人带来的结果，像果子一样的存在。我们的现在是过去生活的结果和果子。如果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生活没有意义，没有价值，那么我们的过去就是过着旧日子，过着旧年。相反，如果我们觉得我们的现在有意义，有价值，如果可以深深地体验到神的恩典，那么是因为我们把我们过去的日子看作新的日子，新的年。 更进一步，我们的未来有什么样的结果，结出什么样的果子，取决于我们过着怎样的生活。那么更换了日历就不一定代表新年，而是当我们过上新人的生活的时候才是迎接新年。今天我们说2023年1月1日称为新年，可能有人会以为那没有意义吗？虽然今天早上升起的太阳和昨天早上升起的太阳一样，但是对我们来说，一月一日的新年，对我们来说有两个理由是充分的，有意义，而且是很重要的。首先，因为有新年，所以我们才能以新的心情重新开始。到了一年的最后一个月，比起激动的感情或者丰厚的果子相比，可能会有更多的深深的后悔、遗憾或者自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年这个节就像神的恩典，让我们成长和成熟。这就像竹子长得很高，尽管它很细，但并不折断，因为竹子它以25到40厘米的间隔在结节。另外，如果没有新年这一契机，虽说人生持续，在大韩民国的平均寿命是84年，那么生活可能会变得很单调，又会变得很懒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每个365天都是一个重新的出发，就像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了深度和宽度，像神的作为一样。正如足球有前半场、后半场，有排球和羽毛球、网球赛等比赛分为上下半场一样，那么即使上半场输了，那么经过后半场也可以新的心态翻转，可以得胜。第二，比第一个理由更重要，因为神可以让一月一日成为新年的真正的开始。圣经宣称日光之下并没有新事，传道书1章9到10节，已有的事或必再有，已有的事或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这是新的，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日光之下并无新事，这句话是创造我们的创造主神的宣言。所以想要在日光之下找新的事物是不明智的，注定会失败。新的只有在日光之上才有，因此让万物焕然一新的神能够把我们像旧年一样的人生变成完全不同的新年般的人生。记录耶稣一生的是四福音书，但四福音书虽然记录了耶稣的生平，但并不意味着耶稣的生平是按照各年龄段记录的。四福音书以耶稣的诞生和3年的事工为中心记录，在事工生涯当中，在集中记录着十字架的事件。耶稣背负十字架是耶稣来到这片土地上的目的，对我们的救赎来说也是重要的事件。这也是为什么在启示录当中强调复活的耶稣基督，还说耶稣是受宰的羔羊。十字架的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直到主再临为止都是有效的。由28个章组成的马太福音，将耶稣为了背负十字架来到耶路撒冷时的情景记录在第21章。另外有16章组成的马可福音，将耶稣为背负十字架来到耶路撒冷时的情景写在第11章。那么有24章组成了路加福音，则把耶稣背负十字架的内容记录在第19章。但是由21章组成的约翰福音，却将耶稣为了背负十字架而登上耶路撒冷的情况记录在第12章。不仅如此，耶稣与门徒们进行的最后的晚餐记录在第13章。晚餐后，耶稣在叫克西马尼园的地方祷告，然后被士兵抓去接受审问。因此约翰福音几乎有一半的内容记录着耶稣的受难和复活。约翰福音第13到17章又称为阁楼讲话，就像耶稣在指示十字架之前给门徒们留下的遗言一样。但是17章表达了耶稣为门徒们祷告的内容，因此阁楼讲话的实际内容是在第16章结束。那么今天的经文可以说是阁楼讲话的结论，是耶稣给门徒们留下遗言的结论。今天的经文31到32节，耶稣说，现在你们信吗？看哪，时候将到，确实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即将面临十字架事件的耶稣和门徒们度过了最后的夜晚，一一的洗了他们的脚，然后一起分享了食物。当时分享的食物不是单纯的分享食物，而是分享诸位永远生命的粮而来的耶稣基督。那时的晚餐不是一顿晚餐，也可以说是圣餐。饭后耶稣他讲了长长的内容，然后真挚的用心讲给他们。但是当时的时候，门徒们在想别的事情。当然门徒们已经坦白说要与主同在，特别是彼得表白自己坚定的决心说，主啊，我决心和主一起，哪怕是去监狱，去死的地方。门徒们自信的表达着，无论何时都会和主在一起，无论在哪里都会与主同行。但是耶稣不是不知道他们的表情，就像背叛的玫瑰一样。耶稣和门徒们同甘共苦了3年，并且爱着他们。尽管如此，他们还是都离开了。主也并不是不知道他们都会离开，只留下他一个人。那么耶稣在门徒们的背上感受到的又是多么大的背叛感。告白说绝对不会离开主，连死的地方也会要与主同在的，听起来是多么可恨，多么空虚呢？另外主看到这些门徒又是会感到多么沉重的孤独呢？但在这样的情况下，耶稣这样说，32节下半部分，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耶稣以为门徒们都会离开，并且耶稣也知道这一点。尽管如此，耶稣并没有陷入孤独 或凄惨的孤独里面而自暴自弃，也没有对那些离开的门徒们表示愤怒。其实主并没有感到孤独，因为主知道即使门徒们都离开，独自一个人留下，他知道神会与他在一起。在圣经中，神属于神的人独处的时候会遇见神，是会遇见神的最佳时期。以赛亚书51:2，要追想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和生养你们的撒拉，因为亚伯拉罕独自一人的时候，我选召了他，赐福于他，使他人数增多。神呼召了住在哈兰的亚伯拉罕，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那时亚伯拉罕已经结婚有妻子，他的兄弟们也有家人，而且他也有相当多的财产。尽管如此，神在亚伯拉罕独自一人的时候呼召了他。即使亚伯拉罕被很多人包围，他的人生中也有与人的关系有无法弥补的漏洞。另外，即使他有很多的财产，他的生活当中也有他的所有物都无法填充的漏洞。这种存在性的孤独成了立即顺从神呼召的通道。另外，使徒保罗这样说，提摩太后书4:16，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我，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提摩太后书是使徒保罗最后写的书信，因此又被称为保罗的遗言。保罗所到之处都有跟随他的人，他们和保罗一起吃喝，一起同工。但是保罗被捕后站在法庭上的时候，他们都抛弃了保罗逃跑了。保罗在真正需要帮助的时候受到人们的冷落，尽管如此，保罗并没有埋怨，也没有指责他们，并且祷告希望他们不要受到惩罚。这样信心的祷告怎么可能呢？后面经文提摩太后书4:17，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保罗虽然被人们排斥，但是他知道主与他同在，加给他力量。有时我们可能也会处于深深的孤寂和独处当中，然而那个时间是与我们同心的神深交的恩典的时刻。如果我们因为拥有很多，可以享受的很多，因此无法与神相见，无法与神同行，那么拥有的很多，享受很多的，就不是恩典，而是惩罚。当在这个世上呼出最后一口气息，将感受到永远的孤寂和寂寞。当耶稣与他的门徒一起吃最后的晚餐的时候，当时罗马的皇帝是该撒提比留，他是继奥古斯都之后的第二任皇帝。罗马皇帝在第一任皇帝奥古斯都时期统治天下，从第一任皇帝大约200年的时间里边防固守，几乎没有外来入侵，国内治安也稳定，货物往来活跃，因此罗马帝国 享有太平，许多从事繁荣昌盛，所以后人称那两百年为太平罗马。该萨提比留是奥古斯都的养子，后来称为皇帝。此时罗马帝国的版图不仅扩展到整个欧洲，还扩展到北非、埃及、巴勒斯坦，甚至到波斯。直到这个时候，罗马帝国看起来似乎可以持续到永远。现在美国和中国渐渐衰落，如果可以分裂为50个国家和34个国家，当时罗马帝国的灭亡要比美国和中国衰落分裂要难得多。但如今过了2000年之后的如今，那个看似永不崩溃万古长青的罗马帝国现在在哪里呢？人们所说的太平，人们所说的胜利，最终都不能永恒，也不能是真的，因为有限，不能够承诺永远。因此正值盛年与现在正在倾斜的意思又可以说是相同的意思。因此人们无论在什么事情上得胜，都不能够享受太平。胜利越大，损失就越大，基于要守住那一切就会感到焦虑，这就是人的本性。但耶稣说的真正的平安和永恒的胜利，33节上半部分，我将这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耶稣与门徒们一起吃最后的晚餐，在他遗言般的话语结束的时候，他说，到目前为止我所说的是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耶稣并没有告诉他的门徒如何变得更富有，或如何变得更健康。他应许在主里面可以得平安，因为我们是本能的感到恐惧和焦虑的存在，又因为在世上我们有苦难。如果仔细看第33节的希腊文圣经，就会发现强调了介词按在什么什么里面，也就是说在主里面有平安，在世上有苦难。我们是神的儿女，是跟随主的基督徒，并不意味着苦难就可以避开我们。身体有可能受伤或者生病的患难，也有可能由于经济困难的缘故，也有可能是因为关系破裂的患难，当然有可能是两三件事情同时发生。此外，与那些按照世俗价值观和世界浪潮生活的人相比，可能在试图遵守神的话语生活时经历的更大的苦难。然而耶稣现在说话是为了让我们可以享受世上苦难，也可以享受平安，是一种永远不会摧毁的平安。耶稣如何能给予我们这样的平安？有这样的话语，33节我们再来读，我将这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主之所以能够赐给我们世上所不能给的平安，世界所不能摧毁的永远的平安，是因为主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主胜过了什么呢？主已经战胜了 统治世界的死亡的权柄，以及阻止我们逃避世俗价值观的罪恶的权势。主担当了人所有的罪孽，在十字架上流血受死，第三天复活，成为了永远的得胜者。所以无论我们在世上面对怎样的患难，我们之所以能够在主里面享受永远的平安，是因为只要我们在主里面，主的得胜变成了我们的得胜。所以主说，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可以放心来自勇气这个词，意思是要有勇气，不要害怕。如果在主里面，总可以有勇气，不用害怕。然而恰恰相反，如果在主之外，在世上总是会失去理智，被恐惧抓住。我们基督徒之所以生活在这个世上，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放心大胆，是因为我们永远在已经得胜的主里面。我们今年教会根据这个话语的标语是：我已经得胜了。在过去的2022年，包括我们国家，整个世界都经历了很多的患难。去年2月，俄罗斯与乌克兰发生了战争。起初预计战争将在1周内结束，最多2周。但过了10个月，现在仍然在继续。由于这个战争造成了数百万的难民，并使全世界各地的能源和食品价格的飞涨。此外，美国7次加息，世界各国纷纷效仿，而全世界的资本市场都在摇动。除了这些经济问题之外，极端的天气变化也威胁着人的生存。美国因严寒和大雪而变得一团糟，在中国地表温度升到74摄氏度，异象变化使变压器爆炸。美国和中国是世界第一和第二超级大国，即便如此也无法阻止或控制此类的灾害。同样，在伊朗有200多名摘下头巾的妇女在抗议中丧生，在韩国也是如此，许多人在几年内遭受了房地产价格飞涨的痛苦，现在许多人正遭受着房地产价格暴跌的痛苦。持续加息也让不少人的叹息声更加沉重。此外，虚拟货币比特币以及股市暴跌加重了人们哀叹的声音。更重要的是，因为过去3年持续的新冠疫情尚未结束，不确定的未来将在2023年继续。让我们安静的回顾日本强占期和解放后，我们的社会极其混乱。此外，在625战争、419革命、516政变、10月26事件、629宣言、1997年金融危机和2008年金融危机等，在此期间我们的国家经历了无数的患难。但是在我们经历这样一个过程的里面，神不就是让我们的国家几乎成为世界上受援国唯一的援助之国吗？神岂不也是让我们的国家在信仰和文化上屹立于世界吗？如果是这样，无论我们的生活充满了多少苦难，无论大小问题交织在一起，似乎看起来无法解决， 宣告我已经胜了世界的主，将使我们的国家得胜，就像看到火一样清晰突出，又可以确信。我们的家庭和个人的生活也是如此。我们这一年当中可能会有健康问题带病生活，也可能停止了新的业务，或者由于失去职业导致经济危机，经济上的一些困难。另外可能因为没有通过入职考试或者入学考试，或者没有达到所期望的目标，那还是让我们正直的回顾我们的过去。过去由于我们的健康问题没能去想去的地方，岂不是使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见主吗？另外由于经历了经济困难，或者品尝了失败的滋味，岂不是更能正确分辨什么更重要，什么更永恒吗？那么因着过去的患难和生活的不易，我们就能清楚地遇见协力为善的神，可以更清楚地感受到主奇妙的眷顾之手吗？如果是这样，今年无论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怎样的生活，即使我们不知道要面对何等患难，我们也可以大胆放心，在宣告我已经胜了的主里面，我们也可以得胜，一定可以享受主的恩典。所以在2023年的第一天，在第一个主日这一时刻，主对我们每个人说，在世上有苦难，但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神让我们与神一起庆祝新一年的第一个主日。新年不是通过更换日历或庆祝一月一日就可以真正来到。既然我们的生活一直都处在主的恩典当中，求神帮助我们可以过新的生活，使我们的人生进入新的一年。在今年2023年，感谢神给予我们教会我已经胜了的标语。这个世界总是有磨难，全球持续三年多的新冠疫情并未结束，变异病毒不断涌现，因俄罗斯入侵和乌克兰爆发的战争仍在继续，许多地方正在发生自然灾害，加息，房地产价格暴跌，虚拟货币和股票价格暴跌，经济衰退，通货膨胀等各种问题都交织在一起，其中韩国也包括在内。所以当我们环顾四周的时候，一切都显得暗淡无光。尽管如此，我们之所以能够满怀希望地面对2023年，是因为我们信靠宣告已经得胜了的主基督，可以开始新的一年，立志在神让我们所处的位置上与已经得胜了的主同行。即使我们生活不易，也求神帮助我们遵行神的话与主同行，求神使用我们建立家庭、工作、职场和社会，成为被神使用的通道。愿今年成为我们所有人真正的新年。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